二十一要读到第三章的第六节，马可福音。没有圣经的话，我们那个程序单上有。那我鼓励大家能够找一本圣经是最合适的。好，如果我们找到的话，我读一次，你们大家就跟着我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的21节这么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碾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了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这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第三章的第一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孤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碰到耶稣。耶稣对那孤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按着你的吩咐，在逐日来到你的教会，我们来敬拜你，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我们现在要来听你自己宝贵的话，就求神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从你的话语中看到耶稣基督是胜过这世上一切的律法。愿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成全，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让我们得着他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得着自由。耶稣更应许我们有将来一日的安息，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神的怀中得享那这地上没有办法享受的安息。神啊，愿你今天在这里，你的名被高举，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能够来认识耶稣，在我们当中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改变，能够更加紧紧的跟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就求神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不论是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最近呢，看了一篇的文章是这么写啊，我想这是从发生在很多的地方的，可是这一篇文章的背景应该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我想很多年前在台湾可能也好不了多少，有这种一般的现象。他说的，在某一个城市里呢，当地的警察呢非常有权威，所以那些宵小之徒呢都不敢太嚣张。 可是非常奇怪的呢，这些做坏事的人呢，经常就出入警察局，都是一些熟面孔，每一次出进去坐多久又被放出来，就有一个新闻记者就好奇是怎么回事，觉得一定有问题，他就暗中的去调查。这个新闻记者呢，就想办法就请那个法官就吃个晚餐，就用酒就把那个法官灌醉，就酒后就吐真言，就查出这个法官是在治理这个法律上的理念是什么，他的观念是什么。这法官就跟他这么说了，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城市里啊，如果治安太好的话，如果没有那些不法之徒的话呢，久了呢，大家都觉得我们也不需要警察，法院也不需要了。那政府要缩减预算的时候呢，那就裁员，就先从那些警察啦、法官、法院的人先裁员。他说：“可是呢，我们就想到了，为了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呢，我们就必须要计划一个叫做所谓的可以容忍的混乱的程度。那我们就必须要保护这一群坏人，让他们呢能够在这个社区在控制的范围之下呢，能够为非作歹，能够让那些老百姓呢有那种危机感，然后呢就显出我们这些法治人员的重要性。所以呢，当他们做得太过头的时候呢，就把他们抓起来关一关，然后呢就把他们放出去，就让老百姓知道我们还是毕竟拿钱还有在做事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保护这群坏人呢，也不让他们犯罪到个地步呢被人给消灭。所以对这个法官来讲呢，这一群的坏人呢比那群好人呢更重要更有价值，因为坏人能够衬托出他们的重要性，能够维持他们在老百姓面前良好的形象。所以这个法官的治理的理念是什么？道德是相对的，有白就有黑，有冷就有热，有南就有北，这是物理上的一个相对论，可是用在道德上也是这个样子。有善就有恶，有恶呢也有善，恶的目的是要把善衬托出来，所以呢我们会说有魔鬼的邪恶，因为魔鬼的邪恶可以反映出你所相信神是良善的。因此呢，我们的神好像应该要谢谢魔鬼的作乱，就好像电影里面我们才看到有男主角有那个坏蛋，都是一样的。这是所谓的二元论，就是说是道德是相对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一直影响着人类，这是非常错误。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交谈的时候，不知不觉也有这种观念，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也不能把所有的恶都除掉，如果恶都除掉，你就显不露不出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来讲，对神来讲只有良善，我们的神不需要一些邪恶的事情来衬托出他的良善，我们的神不需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呢，不是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他造出一个好的东西来衬托，因为神本身就是善，不需要，这是绝对的。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绝对的良善的话呢，那我们的信仰就会出了问题。不知不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对政府的态度，对这些道德的标准呢，就是被这种相对的道德论的影响，产生一个叫做英文叫 gray area， gray 灰色的区域。 不好也不坏，也不是白，也不要那么黑，不黑不白，灰色。反正大家都犯同样的错误，也无所谓。反正大家都认同嘛，也没有关系。这个错误的观念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国家，影响我们社会，甚至影响到我们家庭，影响我们怎么教养我们的儿女。反正别人都是这样子教的，反正离婚率是50%，灰色地区有成功有失败，反正儿女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不知不觉我们就踏入了这个所谓的灰色的地区。那我们今天的信息主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胜过一切的律法。中文在这点蛮有趣的哈，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我说中文翻得不太好，可是这里中文翻得蛮有趣的。因为呢，你如果去读英文的话都是叫 law， 就是 L-A-W， 就法律，我们一般人都讲是法律。可是法律呢，圣经告诉我们中文翻成律法，把那个字就颠倒了，就代表说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人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或者没有读过圣经的人，都所接触到的是法律。法律就是针对什么，就国家的法治嘛。你开车不能超速，现在是报税的时候到了，你不能逃税。这国家用一些法律来维持这个国家社会的安全，法律。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律法，律法是强调一个宗教的一个礼仪。因为宗教的礼仪，神要借着这个呢，影响到一个社会的道德观。法律往往不应该影响到律法，可是律法呢，是一个国家法律的根基。很多来到美国的就会发现，美国为什么是很讲究法治的国家，因为原本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圣经的这个律法之下。我前上个礼拜去华盛顿 DC 啊，发现呢很讽刺的，因为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现在以前那个所谓的法庭呢都是有什么？都是有十诫的，对不对？好，法庭的外面都是有十诫的，因为十诫是圣经所谓的律法，是法律的根基。结果现在曾几何时，好多州说政教分离，哇，十诫在法庭外面，太基督教了，把十诫的碑都打破了，都移开了很多。很多很奇怪，然后呢，导致我们今天美国这个所谓的法律的混乱。我这次去，从来没去过一个叫 Jefferson 的那个 Memorial Jefferson， 我跟师母跟我女儿就是在踏着雪地这样走到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就看到 Jefferson， 美国的，我有点历史不清楚。美国的话头几任总统，然后呢，我看他杰弗森他的那个像在这边，他的四围都有他所就是写的东西，都是写到神啊，什么神的律法。曾几何时，美国这个头几任的总统，他们当时建这个纪念堂，把这个神这个字这样子刻的墙壁都是，我都不晓得他们可能几年后要把它重新 erase， 太冒犯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律法，神的律法是法律的根基。那今天我的信息要告诉你们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远超过这一切的律法。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远超过这些，希望我们 能够知道，我们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是远超过这些的律法。那我们先强调，我们讲的是律法，不是讲的法律呢，所以我们的范围是在圣经的当中，然后有一些根据呢是旧约犹太人的所谓的神给摩西的律法，以十诫是为最有代表性。如果大家对十诫不清楚的话，有一些十诫的电影不错的，可以去看一看，或者是出埃及记的电影，你们稍微可以对十诫有点了解。可是曾几何时，当时神给摩西十条诫命，再有一些的律法，可是那些犹太人的那些所谓的拉比，就是老师呢，就东加西加，加了到了耶稣的时候呢，从十几条变成了有好几百条，越来越复杂。那些拉比呢，严格的要求说，你们必须要守这个守那个，我们在四福音书中就看到了，你要禁食，你这安息日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讲的好复杂。那我们今天主要从这个来了解，耶稣来到世上是要远超过这一切。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耶稣不是要把这些就撇弃，因为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你们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跟先知，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把摩西的律法都丢在一边。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我是要成全。所以耶稣来是要把旧约的所有的律法都要成全。他唯一成全的唯一的途径呢，靠着他的教导，最后就靠着他走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是被人遗传的这个律法钉死，被这个世界的政府的法律给钉死，可是他是远超过这些，他知道唯有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付出这个律法上的咒诅之外呢，别无其他的方法。所以呢，耶稣是远超过这些。因此我要很诚恳地跟你们说，我们基督徒呢，虽然知道律法跟法律，可是我们不要轻易地批评任何政府的律法，可是我们要知道政府的法律，我们应该积极地用圣经的教导呢，影响所谓的社会的道德，从你自己的生命开始，从你的家庭开始。所以我非常的确信，神的讲台不是正台。好，你们大概希望你们了解一次。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还没信主，我就听了很多所谓的耶稣基督的教会的讲台呢，选举来的时候呢，哇，不仅是正台，还是炮台。这个打那个打，不管你是什么党的，民主党啊，国民党的、民进党的、什么党的，或者是美国是共和党的、民主党都打。讲台不是炮台，讲台是讲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是远超过这些。然后呢，我也要鼓励大家，我们不是因为说耶稣基督的是超过一切的律法呢，所以我们就不读圣经了，也不是，我们不读旧约的圣经，因为旧约的圣经是新约圣经的一个基础，不懂旧约就很难懂新约。那我今天想很快的借着有三件事情来跟大家解释耶稣基督是远超过这一切的律法。耶稣很快的用一个新旧难合的比喻， 来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要告诉我们一个全新的道理。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你要了解耶稣基督实在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老师，因为耶稣的教导呢不会教的深奥到一个地步，用一些例子人家都不晓得的，所以耶稣用的例子都是当时的听众呢都知道的。所以耶稣在这里用了两个例子，当时的人都知道，可是今天你我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我们谁有补过衣服的？除了我们 Eddie Madeline 他们是这个职业的专家之外呢，谁有补过衣服的？很少，缝缝扣子可能还有，补衣服的很少，是有啊，有一些。可是我们有的时候补呢，我们一定是用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对不对？因为你不很难找到旧布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这种观念啊，所以我们很少人补衣服。我们今天的人读不懂，可当时的人补衣服是常常的事情。耶稣基督贫穷到一个地步，他也要补衣服的。他告诉他们一个常识，说什么？你不会把一块新的布补在旧的衣服上，因为我们知道新布会缩水嘛，旧布不会。那当然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很多很厉害的牛仔裤那个都是已经先缩过水的，所以即使新的都缩过水的哦。当时没有像我们这个样子，新布一定很会缩水，旧布已经不缩水了。所以你把新的补在旧的上面的话呢，一洗新的一缩水，旧的不缩就什么扯破了嘛，更糟糕。很简单的观念，可耶稣用这么简单的观念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的教导是新的，犹太人所流传下来摩西的律法是旧的，不是说不重要的，是旧的。如果他们把耶稣的教导补在犹太人旧约的教导的话，两个都会破掉，两个都会破掉。所以我们要领受耶稣的教导呢，我们要知道要有一个全新的态度来接受。这唯一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领受耶稣这个全新的教导。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啊，凡是不因为我的原因，不因为耶稣的原因跌倒的人呢，是有福的。意思是说，他们很多人当时抱着旧衣服，就是摩西的教导，把耶稣的教导新的缝在旧衣服上，所以不知不觉回去洗个澡了，就破了，就跌倒了，衣服破了。耶稣说：“哦，不因我跌倒的人是有福的人。”耶稣第二个比喻用新酒放在旧皮袋里，我们都知道了，新的那葡萄会发酵，发酵会什么？膨胀。那当时的人没有像我们这么厉害啊，有什么玻璃瓶啊、铁罐子？那个时候的人要陈酒，就是用皮，就是动物的皮缝成一个袋子。那膨胀久了，那个皮就伸缩性就差了，你只能装旧的酒。你装新的酒进去，酒一发酵、一膨胀的时候，皮就什么破掉了。这个是当时的人都很清楚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没有人遇到过，谁还有用皮带来装东西的？没有。那耶稣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的教导是好像新酒一样，会发酵，仍然有这个发酵的能力。如果我们把它装在摩西这个几千年的旧的这个皮带里的话，两个都会破的，皮带破酒也浪费。唯一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什么皮带， 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的人，新的皮带呢，才能够领受耶稣这个新的酒，否则两个都破。所以耶稣在这里用新旧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道理是全新的，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才能够领受。你我是不是这个样子？有人会，我常常听很多慕道的朋友常常认为这是一个好像循环的一个问题，说我必须要先了解耶稣或了解圣经，我才能够相信耶稣，才能够成为在基督里的人。那可是我又不能，我不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呢，我又不能了解圣经，那到底怎么办呢？就这边循环循环再循环。我到底要先闭着眼睛盲目的相信了呢，还是我把圣经读到通了才相信？这个是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可事实上圣经当我们读的时候，有一些很基本的，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能够最这个基本的，我们可以先领受，说神啊，我读了，我读的不是很多，可我所读到的部分呢，这是基本的呢，我能够让我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能够凭着这么基本的信心我就接受了。我接受之后，我就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新造的人。我再去读的时候呢，会一天一天更加的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如果我们抱着这种态度的话，你的身份会不一样，你可以领受耶稣基督这个全新的道理。圣经告诉我们，律法呢是将来美事的一个影子，律法不是本物的真相。就是说当时神给摩西的这个律法呢，是告诉他们说有一个真相要来，这个只是个影子，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 shadow， 只是个影子。可是当真相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这是全新的，是要让人能够得着生命的。现在这个新的2000年前已经来了，你我愿不愿意接受？希望我们今年，因为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呢，我们中国人常说新年什么要除旧要迎新嘛，旧的不去，新的没有办法接受。那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人也是一样，要把旧的观念放在一边，要用全新的态度来领受。因为耶稣基督来，他是告诉你我绝对的真理，绝对的，不是我们刚刚讲的相对的。绝对的真理来是要你我得着真正的自由，这就是新旧不能相容的比喻。结果很快的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耶稣就到了，在安息日就在一个麦地就这边走路。那你要了解当时的安息日呢，对犹太人来讲，安息日是昨天，是星期六。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所谓的安息日是星期六。犹太人现在都是星期六去他们的会堂，因为他们认为，因为神创造世界是从星期天是第一天创造，到了星期五创造了结束，第六天星期六呢就安息。 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因为星期天，就今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天，所以我们称为主日，就是主耶稣的日子。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安息日是星期六；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安息日应该是星期天。所以我稍微做个解释。所以当我们读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不妨联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星期天，所谓的主日。所以当这一天呢，耶稣很忙碌，就经过了一个麦地，就他的门徒可能因为太忙碌了呢，没有时间吃饭，因为你要了解那个时候的安息日呢，餐馆也不开的。好，那结果呢也没东西吃，结果呢就走到了一个麦地，就随便抓了那个这个麦穗，就是揉一揉就生的也吃掉了，就这样吃了。那法利赛人看到说：“哎呦，你摸这个麦穗，就是什么做工，就是人在做工作。因为摩西规定是说，神说跟摩西说，新安息日不能去打工的，不能做工。可是犹太人他把它分得很清楚啊，挑水是不是做工？什么叫做做工？我们上几年前去那个以色列啊。”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的旅馆有一个电梯叫做安息日的电梯，因为他们说，你如果我要去第八楼，我按一下八就是做工，我犯了安息日，我不能按八。所以那层电梯呢，安息日的时候呢，你进去呢，你再走进去，每一层楼都开的，所以你到了你那层呢，你就出去了。万一是摩天大楼的话，就蛮辛苦的啊！每一层都停了，可能要一两个小时，对不对？你就这样子吧，就安息日电梯，因为他们定得很严格，你一按电梯就做工，所以他们说：“你看这门徒，你捏这个穗子做工，犯了安息日，犯了。”耶稣不跟他们争辩，耶稣说：“哎呀，你们有没有读旧约啊？”你们法利赛人好厉害的，圣经很熟。你旧约有没有读到大卫吧？说大卫那时候在逃难的时候呢，他就跑到圣殿，结果呢没东西吃，那祭司呢把那个叫陈设饼，就是献给神的饼，可是是只能祭司吃的饼，就说：“哎呀，我们没有东西吃，安息日也不开火的，陈设饼就吃吃吧。”结果大卫就把陈设饼拿来吃，还不止自己吃，给他的那个随从吃，犯了安息日。不仅犯了安息日，犯了很严重的，因为陈设饼只能给祭司吃的。他说：“你有没有读这个故事啊？你们法利赛人有没有读过？耶稣借着这个故事告诉他们说，你们法利赛人是双重的标准。”你们读旧约的时候，大卫王读得这么清楚，你们都没有一个人谴责大卫王，你却谴责我。你有没有搞错？这边有一个比大卫王还大的在这里。你们法利赛人是所谓的叫做双重标准，英文叫 double standard。所以呢，你们到如今守安息日，你们仍然不能安息。因为原本神给人安息日是要人在那一天能够好好的享受的，可是你们把那天定到一个地步呢，我如果上摩天大楼，我要花一个小时上去的话，我有没有办法享受？这是人为的规定嘛，我只要按一个600楼就好了嘛，就到了，你却要强迫我每一层楼都开，谁享受到安息？所以耶稣说：“你我来给你们一个安息的新的安息，这是全新的，是远超过你们旧约所告诉你们的。因为圣经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还应许我们有一个另外的安息日，就是我们相信你我今天在这里守主日。”我们有的时候还不太愿意来，半推勉强来到 教会说，哎呀，守主日好辛苦，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神说 no， 有一个应许你更好的主日在后头，就是当主耶稣基督要再次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会享受完全的安息。可是神为什么叫我们今天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每一个礼拜都来呢？神要借着你我来到他这里，甘心乐意的享受地上的安息，我们才能够想象到天上的安息。如果你我都没有享受到地上的安息，我跟你讲，天上的安息也是个梦想。神为什么在你我的生命中要有一个家庭，要有主内的弟兄姐妹，要有这些呢？我们可以说我是独善其身。如果我们人的关系都没有享受到的话，我跟你讲说，神要给你一个更好的关系也是奢想。神就要借着你我在这个世上所经历的这些的美善呢，能够渴慕那个更美的安息。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没有讲那些细微的东西，他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门徒经过的时候做工，他也不是不知道，可是他想说，这一群门徒跟着他一直的在主日这样子的工作，他的疲劳，他的饥饿，他知道，他如果不能让他的门徒在安息日享受到这样子的话，跟他讲天上的也是白讲。可是这一群在地上的人不了解，以为地上的就是最后的。所以耶稣说，我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我设立的，不是我，是耶稣设立的。耶稣设立安息日，他为安息日下定义，他可以设立也可以拆毁。所以呢，耶稣那句话很重要，说人子是安息日主，这个就是耶稣要超过这些的律法，甚至超过安息日的道理。很快的到了第三章，结果耶稣又来到了会堂，当然是安息日进了会堂。哇，我们的主很奇妙的啊，他常常被人家在安息日陷害，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常常到了教会被人家陷害一样啊，到了教会看这个不顺眼，被那个人批评了。怎么啊？我不要来教会了。我们的主还是这样子，他才刚刚被安息日被人家批评，他还是安息日，还是去会堂。你我也要学习啊！唯有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就他就又进了会堂，结果呢，这群人，我们常常想，这个所孤单的人是不是正巧同一个礼拜天或者礼拜六冒出来，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是被人安排的设计好。哦，耶稣要来，赶快，有没有疾病的人赶快找来，就来试探耶稣。耶稣也不是不知道他们要试探他，所以耶稣呢，哇，好厉害，他第一，嘿，站在他们当中，把那个孤干的蛇站在这群人当中。那群人看到谁？看到一个人的手是孤干的。他们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一个怜悯心？这个人手孤干的，我不晓得多少年。这一群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个 trap， 一个陷阱，一个他们利用要来陷害耶稣的陷阱呢？还是看到一个跟你我一样有需要的一个人？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耶稣叫他站在中间，耶稣还不只是这样子，接着说什么？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安息日做好事可以呢，还是做坏事？在安息日要救一个人可以呢，还是害一个人？哦，这句话一针见血，刺到他们的心里，因为他们的心里是，我今天外表来安息日， 我心里是要来害这个人，要做坏事。他的外表的敬虔蒙蔽了他内在的这个孤独。耶稣一真敬虔说，安息是做什么呢？做好事做坏事，行善行恶，救命害命。你们告诉我，这个人好厉害，这个人今这一群人呢，在今天一定是说，英文叫 I take faith commandment， 对不对？我 take faith， 如果你被你犯罪去被法被那些检察官控告的时候，就 take faith， 就说不说话，你拿我没办法，我就是不说。哎，很厉害啊， take faith 啊、哦！如果对美国法律稍微了解的 take faith， 警察抓你去了，我就不说 take faith。他们说一言不打，明知就不打，不打你哪没有办法，对不对？就耶稣在这里就发怒。在圣经中，耶稣很少发脾气，这边中文还很清淡的一些，说怒目，实际上耶稣是愤怒，就看着他们，可是心里就忧愁。这群人的心是刚硬的，他们来安息是做什么？他们来安息是敬拜神，是带着一个害人的心来敬拜神，来一个作恶的心来敬拜神，一个刚硬的心来敬拜神。安息是目的是做什么？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 No， 我来给你一个全新的标准。神要看你的内心，不是看你的外表。你如果今天到了神的殿堂，人在心不在的话，神只看到你不在，因为你的心可能是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在高尔夫球场或者是在网球场，在什么地方 YMCA 或者在什么地方，神看的你心，神看我们是跟着我们的心来看，不是跟着我们的肉体来。那这里呢，耶稣就给我们的标准，全新的标准，神是看内心，不是看人的外表，人是看外表。所以我们心里如果犯罪的话，就是犯罪。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啊，如果你嘴巴骂你的弟兄，你就是什么？杀人。你如果看到一个女孩女人从那边经过，你就动了淫念的话，你已经行淫了，因为都在心里发出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果效什么是从心里发出，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是全新的道理。所以耶稣才能说耶稣是胜过一切的律法，因为律法呢，只要你没有做出来你就好。耶稣说 No， 你心里要破坏律法之后，你已经犯罪了。所以唯有我们对付我们的心远超过一切，因为律法的功能只能要我们知罪，可是律法却不能让我们认罪悔改，只有神的恩典才能够让我们为我们的罪来到神面前认罪来悔改。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是胜过一切的律法？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来是一个全新的道，必须有一个全新的人才能够领受。耶稣来让我们得享安息，并且应许我们一个更美好的安息在后面。我们如果今天不能享受现在的安息，我们如何能够期望那个未来的安息？耶稣告诉我们说，律法只是让我们知罪，律法只是看我们的外表，可是耶稣来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标准，是看你我的内心。只有神的恩典呢，才能够医治我们的心的问题。 律法不能医治你我心的问题。律法都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神的恩典说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这个就是耶稣可以胜过这个世上一切的律法。没有耶稣，一切都空谈，都没有希望。希望我们借着马可福音这个福音书，是很坏的一本福音书呢。我们前几次已经看到了，耶稣胜过一切的罪过。你我任何的罪，只要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都可以饶恕。只要你我愿意坦诚承认，耶稣都可以饶恕。我们上次也讲到，耶稣胜过了一切的关系。你我如果跟耶稣的关系不好的话，其他的关系都免谈了。所以今天，耶稣胜过一切的律法。耶稣这个律法是要给一个新造的，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应许，这个安息的应许。因为神还会再来，耶稣还会再来。要接凡事相信他的人去那里，在永恒的安息中享受。耶稣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标准，看你跟我的内心是怎么样。求神能帮助我们，如果在我们当中，无论你信主多少年，无论你对耶稣的看法是怎么样，希望今天借着这个信息呢，让我们可以好好思想。我们有了耶稣，才有了一切。我们没有耶稣，什么东西来，很快什么东西就过去。希望你我都能够有神的这个恩典，能够来接受他，能够来相信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众人再次来到你面前，你的话语已经讲开，愿神你圣善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凡有耳的就应该听，让耳朵不只是听，让我们心里脑子也能够反复的思想，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放弃天上一切的荣华，来到世上成为贫穷，像人的样子，他穷到一个地步，还得用新布补旧衣服，还得遇到用新酒要装在旧皮带里这些的经历。他在世上忙忙碌碌，甚至在安息日还得到处的奔波，凡是跟从他的人也与他一样的贫穷，在安息日也没有机会得享一顿丰富的宴席，而且路上用这些生的麦穗来充饥。这荣耀的王，富足的王，为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贫穷。他来到世上还要受人的百般的试探，受人百般的批评，还要受人用律法来谴责他。可是耶稣是超过这一切，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有的律法，所有的法律都不能辖制他，甚至死亡都不能拘禁他。因为我们在这里有我的能够听到，愿意我们的心也愿意来领受，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因为耶稣有一天要再来，应许我们那更美好的安息。 唯有在神的怀中，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安息。就求神你垂听我们祷告，愿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上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